接下来呢，我们要把时间交给蔡志东牧师，我们拍手热烈的欢迎他。
大家早。
好。
我是志东，然后呢非常荣幸，然后非常开心可以跟今天早上可以跟大家呢一起去敬拜神，然后呢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可以见到很多我以前没见过的，然后今天呢我想我们可以一起来这个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可以一起定下心来，然后越加的人可以去认识我们的神。或许你会觉得说我已经认识神啊，那我今天目的就是希望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来更加的去认识神。所以今天很荣幸呢要跟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大脑说呢信不信有关系，就是这一本书。那我们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或许我们所有弟兄姐妹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
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从这段经文或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真知道神的话，你一定会去承认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神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神。所以他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把他所有的想到的非常精彩的事情呢，全部呢都摆在这个世界当中。即使是今天也是非常特别的一天，今天是主的日子，今天呢当我们在这边一起敬拜神的时候，这也是他的一个命令，一个诫命，要让我们摆除所有一切世上的烦恼跟所有在忙碌的事情，能够齐聚在这里，坐在这里，然后把我们的心思收敛在这里，然后一起呢去了解他的话，一起去敬拜神。神何等的有创意。我们知道今天当这个如果你是一个创造的神，你创造这个地球，你会创造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球呢？神呢非常创意，他创造我们的地球呢是一个会自己转的地球。你会显然说这有什么创意，你不了解他的生意啊。因为在今天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地球有分24个小时，在今天呢因为地球会转，所以每到了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呢，在这世界上呢就有一群人呢站起来呢去唱歌呢去赞美神。如果你没有很创，你不是很有创意，你创造的地球不会转，那这样的话只有一个小时会唱歌赞美你。好，那我做了6天的创造，然后那么辛苦，我当然期待那一天是所有的人都来敬拜我，所有人都唱歌赞美我，所以我要让这个地球怎样转起来。所以每隔一个小时就有一群站起来，你知道吗？是24小时，所以这一天我多么快乐啊，我多么样的兴奋，说这就是我的创造。因为每一个小时转一格的时候呢，就有一群人10点到了，来我们要聚集来唱歌赞美神。这24小时呢都有人在唱歌赞美神。那听到这个，你不觉得神真的是很有创意吗？如果让你创造，你一定不会想到这么好的方式的，你一定不会想到这么快乐的方式的。因为呢竟然24小时能够做到24小时都有人来唱歌敬拜神，都有一群人那么样的专心在这个地方听他的话。所以神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神，神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喜爱关系的神。所以他创造所有一切之后呢，他发现有一个地方只需要呢更多的创造，他呢依照他自己的形象呢创造的男跟创造的女，让这个地上呢也有人是像他一样的。我们知道当我们看到一样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亲切感，我们就很想要跟他呢有更多的互动，我们就想要跟他有更多的关系。所以神是一个喜欢关系的神。你想一想，如果你是一个伟大的神，你是一个完全的神，你已经什么事情都不缺乏了，你为什么还要创造人呢？你知道人很麻烦，知不知道？我想这个牧师都会有这种的体会。 啊，这个因为各种不同的需要，所以呢，我呢为什么会从实验室出来，就是因为我觉得当牧师才是真挑战啊。当然在做实验很简单，因为面对一些的事实，人呢要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要面对的这各种不同的人，我要成长的地方太多了，我觉得这太有挑战性了，所以我觉得说，神啊，请你用我，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得到。所以呢，还好神呢真的觉得给我一些机会，让我可以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所以你会想象说，为什么还要创造？如果你已经是完全，为什么还要创造人呢？何况我们清楚知道，人就是能力有限，人就是很渺小。所以很显然，你一旦创造他之后呢，你就必须要怎样花，这就变成一个责任，你就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呢去帮助他。去帮助他成长，去帮他解决问题。所以如果神不是一个喜爱关系，不是喜爱人的神，他不会自找麻烦然后创造人出来。或许爸爸妈妈在这边有一些青少年，你也会体会得到，你被创造出来是一种爱，这个爸爸妈妈对你的一种爱，因为你真的呢对他的经济，对他的身体，对他的生涯呢都有很多的妨碍啊。他可以呢有很多的这个精力花在自己身上，让自己快乐一点，但是他又爱，所以他因为喜欢跟你有关系，所以他投资在你身上，而且这个责任呢是没有办法回头了，一生出来就没办法再塞回去，然后呢直到呢你长大成人了，你懂得这个爱的道理，能够回馈给他们。所以神就是一个这么样子的有创意跟爱关系的神。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很难相信，我们很难这个去体会这种创造的美好。所以神是关系的神，那自然而然创造出来的人呢，他也有一种社会性，也有一种关系性。所以我们看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
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上帝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圣经呢说神是喜欢关系的神，自然而然他所创造出来的人，他也会去体会到他的需要。所以呢他看到他创造了第一个人之后，他发现这个人有一个需要，就是呢这个人独居。或许呢很多弟兄都很有感触，就是我孤单啊，因为我还没有得到我还没有等到啊，没有等到神给我的那个配偶来帮助我。那你误会了，这个神呢他告诉我们，是他这个孤单呢不是男人就孤单，是人就孤单，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所以他当然就是孤单的，直到呢神创造出另外一个人。所以人是因为没有另外一个人而孤单，不是因为人没有异性而孤单。异性是后来是另外一个创造的美意，是要让我们能够呢是生养众多，因为两性才能够产生下一代的产生。但人孤单，在这个那人独居不好这个地方，这个人就是世界上第一个人。为什么他孤单？因为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所以他就孤单。等到神创造另外一个人，他们才会觉得我们是一个群体，就不孤单了。而且这个孤单呢，很显然的是没有办法靠另外的事物来满足他的，因为在这里已经有飞鸟有走兽了。那这个人很清楚知道，他为他们命名，这个是大象，这个是猫，这是狗，这是乌龟，但是呢他内心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这些都不像他。所以他说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就是帮助者来帮助他。很显然的，神也告诉我们，人才能够帮助另外一个人有关系， 人才能够满足另外一个人在关系上的需要。这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不用再养宠物了，因为呢，猫跟狗，狗虽然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但它还是一样比不上人的。因为在人呢，才能够对话，人才能够去探测，去探索，才能够去体会到我们人的心思跟我们人的心理。你养再多猫，再养再多狗，再多这一个乌龟，它都不会这个不会离家，然后每天都在家里守候着你，你也没有办法去满足你内心神所创造你这个对关系的渴求。所以神是关系的神，所以他创造我们也是一个关系的创造。当他很清楚知道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说，关系跟陪伴呢，是人呢被创造出来的本质，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呢去好像剔除的，因为我们生来就是这样，他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是这样了。让我们能够懂得关系，需要关系，我们渴望关系。所以关系跟陪伴就成为我们成为一个人很重要的一个元素，甚至是这个人能不能够快乐幸福的关键。在罗马尼亚的孤儿院，他们孤儿呢在收养的时候都发现有一个现象，他们有早夭的几率呢是非常高的。发现这个现象的时候，他们去探讨是因为吃不好吗？没有好好照顾吗？不是，后来发现不是，也有给他吃的，也有给他这些的应该有的这个居所，但缺乏了什么？因为人手不足，所以这些孤儿长期这个每一天大概有十几个小时，二十几个小时呢，是没有人抱他的，没有人跟他亲近，没有人跟他对话。所以即使有了生命的这些的需求，这个饮食跟保暖，可是早夭的现象还是没有办法去避免。关系是我们人真的一个生存的要件。最近有一个非常有才华的这个女士，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因为她关系上受到了挫折，她受到欺压，受到了这个凌虐，所以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些生命的苦楚，最后想不通，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所以关系真的是我们生命的一个要素跟生存的要点。多么重要呢？在这个不只只有圣经告诉我们，从科学上也不断的告诉我们这一个真实的道理。有两个科学家，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他们去想要去研究人的一生在快要终结的时候或年纪大的时候，他们会认为他们一生什么事情是快乐的，或这个一生是否是满足跟幸福的关键到底是什么。这个计划呢延续了75年啊，因为太长，所以必须要有两个教授接力去完成它。你知道教授年岁也有限了啊，所以必须要两个接力才能够完成。所以第一个是 Green， 第二个是 Gook， 这两个人去研究不同的族群。第一个族群是456个比较贫穷的白人男性，第二个族群是这个哈佛的这个毕业生，他们社经地位不同，然后成长背景不同，那去访问或者去做这些追踪，让他们去显示出来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以及幸福的关键是什么。从这两个族群，他们得到幸福的关键就在于你是否跟人有美好的关系。所以不是学历，不是金钱财富，也不是你成就了什么，而在于是你是否有跟人有美好的关系。神何等伟大，他早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这个真理。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教会的这一群弟兄姐妹们，我们是有福的，因为你被神祝福了，因为他已经把最重要的东西赐给你了。今天不管是贩夫走卒或王公贵族，你坐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都拥有了。神觉得你最需要的就是关系，所以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互称为对方是弟兄姐妹， 然后我们本来不同家庭，我们本来不同性，我们不同喜好，我们甚至有不同的人生方向。可是来到教会之后，神给我们关系，我们空手来到教会，有没有人除了你带儿子来之外，很多人可能是空手来到这里。你有带朋友来吗？就是说来到教会的时候，诶，我规定你，我进教会之后你要跟我做好朋友啊。好，没有这样的人。但是你来到教会之后，神就预备好，这个人是你的弟兄，这个人是你的姐妹，你跟他有关系。因为神知道这是他最宝贵要赐福给你的。而这个世界不断告诉我们，我们的很多的人生的问题跟这个世界的灾难都来自于我们不懂他创造的意义，我们跟他的关系出了问题，我们跟人的关系出了问题，所以我们争端仇杀记恨或者是比较，使得我们人越来越孤单了。这不是神原本创造的样子，是神用耶稣基督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因为他的宝血，所以重新在基督当中合为一，同归于一。不只只有这些事，神也在，不只只有道理，神也在我们这个身体呢，要去让我明白关系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为重要，所以它隐含在我们的创造里面。圣经有一句话说，神的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从创造之物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而且是无可推诿的。所以当我们去看我们自己，看我们周遭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会去理解到神的存在，我们会理解到神创造的美意，我们会理解到神创造的目的。我们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所以神给了我们在大脑当中呢有一种能力，这能力叫做镜像神经元。镜像神经元呢是意大利科学家呢研究猴子的时候不小心发现的。猴子也有这样的能力，但是没有人那么样子的发达。当这个助理呢，他在一群猴子当中，他们每个人的脑呢都连接了一个显示器。这助理走到这个实验室的时候，他在吃冰淇淋，他吃冰淇淋就发现猴子的脑波都在有些不同的变化。那他就想说，我吃冰淇淋关他什么事啊？他为什么他有不同的变化？我又没有对他做什么。结果他想说，是不是因为我吃冰淇淋的关系，所以他就多多吃冰淇淋，舔冰淇淋给他们看。结果呢，他就发现猴子的脑真的脑波会变不同。所以从这些开始继续去研究的时候，他就发现原来我们人有一个能力，而且呢是非常棒的一个能力，就是我们能够去模拟别人的情绪。这是对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圣经有一句话，他鼓励所有弟兄姐妹，他说我们要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与喜的人同喜的。你没办法做到这件事的时候，你不用想你要跟别人有深厚的关系。夫妻之间也是一样，太太呢痛哭流涕，先生说，这还好，这婚姻就出现裂痕了。先生呢很开心的今天打球赢了，然后工作顺利了，回家的时候这个开心的跟太太分享兴奋，太太呢就泼他一盆冷水。你说这种关系能够非常好，即使是不要说夫妻，即使说我们平常的弟兄姐妹，当有人很兴奋的跟你分享一些事，你都觉得无所谓；当有人讲好笑的事，你都不会笑；当有人分享哭的事情，你都不会哭。你如何能够跟别人有很好的关系呢？因为你没办法体会到另外一个人的存在，跟另外一个人的心境。神是把这样的能力放在了我们的自己本身的创造里面，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哭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同情。更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意思我们有同样的心。所以当我们看到熟悉的事情，我们看到一个熟悉的人，看到熟悉的样子，他哭的时候，我们更容易有这样的感动。模拟要从什么很熟悉的事情开始去模拟，相似的事情去模拟。所以当我们能够体会别人的感触， 体会别人的痛苦或欢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我们就跟人有了很深的连结。神呢也给了我们这样的互动，使我们能够建立很深的这些依附的关系。我们怎么能够理解他呢？什么时候需要照顾呢？什么时候需要鼓励呢？当我们及时的照顾，及时的鼓励，及时的激励，就因此我们成为了生命的共同体，我们的关系变稳固了。这是神给我们的妙用。但你会觉得就有吗？我怎么都不觉得我的男朋友或我先生呢都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些都需要练习的。虽然有这个能力，可是也必须要的常常的去练习才出来。尤其是在男生是比较呢需要去多练习的。因为男生呢他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叫做情感的处理中心，就是镜像神经元。所以当他看到你哭的时候，他其实呢也会有一种感，也会有感觉。那相较于女孩子不一样的是，女孩子呢看到她哭的时候，她这样的活化的时间呢一直会停留在这个镜像神经元的地方会比较久。所以呢她看到你哭，她眼眶也会开始泛泪的感觉。你呢鼻子流鼻涕，她也觉得鼻子酸酸的。好，然后呢你觉得非常的这个痛苦，她也会觉得你好像感同身受，甚至会到达一个程度，当他相处跟你面对面越久的时候，他会去模拟你的姿态跟讲话的速度，甚至到最后呢你会觉得你看到好像是另外一个你一样。这样子你们两个人的情感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了。这时候你找到了人生当中最棒的闺蜜。跟男生不大一样，男生呢他需要常常的去做练习，他虽然也会有这样的情绪，可是他很快就转移到另外一个活化区，叫做理智的情感处理中心。一般他都会比较快速到这个情况之后，他就开始的去做一些想方法想策略的动作。所以当他看到你情绪不好，他就会想一些方法来帮助你。所以他说出来的话呢可能就会是像这样子，就是说你不要这样做就好啦。或者是呢更白目了，他就说我上次不是告诉过你了然后呢或者是说呢我觉得呢你怎么样，你这样下次不要再这样，然后怎么样做就好了。因此两个人当中呢，因为在不同的这个路径当中，就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危机。因为女孩子都觉得你根本完全不能理解我的情绪，男生就很冤，就觉得说我呢还在帮你想办法，你却觉得我不理你这样。所以这个冤案呢，因为是我们的这个路径不大啊，但是都可以互相的去学习的。姐妹呢要学习的是什么？姐妹，我们非常容易去被别人的情绪所感染，是同理心的是非常强的，可是这事情也常常造成了你的困扰。因为你很容易被别人的情绪给左右，你很容易成为八卦的中心，因为你的情绪很容易渲染其他的人。那弟兄要学习的是什么？从这些事大脑就学，这些是我们本来就有能力，所以呢我们都要学习的是不要离开这一个人，要停留在这个姐妹的身旁去陪伴她。虽然你可能在想办法，可是呢你也不要表现出来，不要讲出那些话语，你就静静坐在旁边就好了，静静看着他，等到他呢这个情绪比较缓和的时候，才告诉他说那我们一起来做什么好了。千万也不要说我不是早就告诉过你了吗你怎么样做就好。那这些都可以透过学习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加的顺利。这是神早已经给了我们的能力，使得我们能够跟别人有很深的这个建立很深的这个关系。同时神呢也在我们的大脑当中呢给了我们一些的神经的传导物质。这神经传导物质呢，其中一个是多巴胺。多巴胺是我们面临的危机跟面临的这个新的事物的时候，它会大量的分泌出来，使得我们能够有这动机要去挑战它，要去尝试或是冒险。关系就是一种冒险。 新的关系，新的环境就是一种冒险。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才能够避免一个俗话所说的老狗学不会新把戏。老狗还是可以学会新把戏，因为呢，这些多巴胺当我们面对新的关系新的环境的时候，它会刺激我们去有动机去做出来，去跨越那个我们恐惧的事情。关系就是一种恐惧，我怎么知道他会怎么样对我，我怎么知道我这么热情对待他，他会不会给我脸那个热脸贴他的冷屁股呢？所以我光想就感到畏惧了。可是如果我们想到这些关系的美好的时候，这些多巴胺都会去分泌出来，使我们跨出这个界限去与他呢能够建立关系。尤其是青少年，青少年会做出很多冒险的行为，全部很大部分都是因为多巴胺分泌旺盛的原因。因为他只要光想到有同侪在他旁边，光想不一定要存在，他光想象说他做完这件事情同侪会怎么样赞许他，他就会去，多巴胺就分泌出来，他就会跨越那些界限啊，可以去把那些危险的事物冒险事做出来。所以呢，美国租车公司是不会把车子借租给25岁以下的人的，因为呢这些人25岁的人呢，他们对汽车对他们生命的残害是一般成年人的三倍。对，如果后面坐的是青少年跟他同侪的话，是七倍，是七倍。因为呢他光想到说头过身也过这些谚语啊，或是 Gaperi 这些的赞美的话，他就很想要加速去往前，他会想要去突破这些界。但是这是一件好的事情，被错误的运用。因为如果我们不敢冒险，我们人生真的就只能够待在家里面。我们如果不敢冒险，神没有给我们这样子的一种能力，我们也不会探索新的世界，我们会一代不如一代。所以神早已经给我们这样的能力，在我们去面对新关系的时候，我们也愿意去与他交往，因为关系是美好的，关系是被祝福，因为神创造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促产素也是一样，当我们这个脑子分泌的促产素经由这拥抱接触，好像我们刚刚一起握手，虽然短暂的时间，可是呢我们也使大脑当中也分泌了这些促产素，使得我们愿意信任另外一个人。我们大脑当中有促产素的时候，使得我们呢心情呢就被稳定下来，使得我们有安全感，愿意跟另外一个人呢建立关系。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它掌握了我们人生关键的能力。它使得我们多巴胺去刺激我们，使得我们对一些新奇的事物是非常兴奋的，新的关系新环境新的挑战新功课新的职位新的任何事情我们都愿意的去尝试。所以这个情绪的火花会帮助我们呢，激励我们去跨出去去做那些事情。有一种病人，他呢就是多巴胺呢比较缺乏，帕金氏症的病人，他是多巴胺缺乏，所以你会看得出来他都是比较懒洋洋的，因为他没有任何的激励说要去做新的事物产生出来。而促产素呢帮助了我们去建立紧密的关系，使我们在社交当中可以去投入社交当中，从社交活动里面去得到满足。这些都是人生关键的能力，因为所刚刚说的那人独居不好，所以神创造这些安排的这些，使得我们愿意跟别人在一起，而且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帮助了你去建立这个关系。所以不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完美的创造吗？神有了创造，他也不是让你的自生其力，而是你这个身体这个设计就自然而然的在帮助了你去完成这些事。当你能够呼朋引伴，当你能够这个有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呢去完成 新奇的事物，我们的社会才会更新，我们的下一代呢才会做出比你更伟大的事情。所以最大的冒险是什么？最大的冒险就是这个人都不冒险。所以神呢就给了我们这些冒险的能力，尤其是在青少年的阶段呢，神给这些人青少年呢是一个关键的发育的期间，这些荷尔蒙是大量的去分泌，使得他们敢于离开你去做这一些新奇的事物。如果他不敢离开你，你也会很痛苦，这就是你非常大的一个难过的来源，就怎么每天都看得到他，每天都在你旁边绕来绕去，你有没有朋友啊？你所以刚刚跟这个营队的真的要鼓励他多去参加啊，他呢必须要去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看到同侪，他会学习同侪。但是在教会，神真的是祝福我们很多，他所学习的都是正确的榜样。所以这些是中性的这些荷尔蒙，他有了正确的引导的时候，他是更加的去稳固这关系。所以当他们运动，荷尔蒙就会分泌，当他们呢竞赛，多巴胺就会分泌，使得他们乐于更多的去尝试新事物，去拥有胜利。那这些都没有办法在一个人的时候就能够大量的去完成，而是群体会互相激励，使得他能够得到这些他被创造，符合了他被创造这些的意义。所以这些事件的发生呢，在青少年是尤其重要的，因为他们在大脑结构，在荷尔蒙的这个发展上面，都面临着一个人生重大的这个发育阶段。他的目的是为了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大人，成为一个成熟的大人，将来他有可能呢会步入婚姻。一个成熟的大人，一个懂关系的大人，一个懂得社交能力的大人，他才能够有什么？有一个成熟的婚姻。有一个成熟的婚姻，当他们的关系更紧密的时候，他们可能产生了下一代。一个懂得爱的大人，一个懂得关系的大人，他才能够有这个成熟的婚姻。成熟婚姻之后，他才可能拥有成熟的家庭。所以在什么事情很重要？就在青少年的阶段，他有没有学会这些能力。或许你说我已经远离青少年了，那你更应该感谢神，因为呢你后来来到教会了，神帮助了你这一切，让你有关系学习，向别人去学习。所以神的创造是美好的，仿佛设计好的，他呢给了我们关系的需求，可是也帮助了我们有这些能够发展关系的这些设计，让我们能够得到关系的美好，跟从关系上面得到滋润跟得到幸福，然后愿意呢去发展新的人生。可是像大家所知道的，关系这个美好的创造呢，也有可能呢被滥用了，滥用了之后被罪性所影响，滥用了得到了就变成影响的是这个有伤害的人生，在困扰着我们。多巴胺刺激我们能够独立，能够去探索新关系、新的冒险，但多巴胺呢也会使得我们呢能会有上瘾的行为就出现。酒精、药物、高升糖的食物，包含了洋芋片、薯条、精致的食物，当常吃的时候，它的多巴胺就大量分泌。所以你可以看出啊，青少年为什么都喜欢去素食店，因为那些吃的都是非常快乐的事情。快乐之后，脑子就会开始产生了连结，这个连结就会让他去回味，回味这些美好的感觉，就很渴望再来一次，就很渴望再发生。所以如果他们是多巴胺的分泌是在于你鼓励的正确的方向，他们参加的校队、参加的团体去竞赛，在台上的演讲，对，我现在多巴胺一直在分泌啊，对。但是呢这些正确的方向你去引导他的时候，他会去回味，他会去回想，哇，胜利了，我渴望怎样再胜利一次。所以青少年最喜欢做什么？打电动玩具，因为这就是多巴胺一直在冒生的原因。 一关又过一关。当你全都破关的时候，到学校去聊，就说我破关了，学校就说，同学说，这什么，我们现在讲的是谁能够最快速破关，所以他就赶快回来又开始练。然后呢，练完之后到学校去分享的时候，没有什么，我们现在换的是不同角色也能破关，又回来练。所以呢，一直不断的在练这些东西，因为这多巴胺一直在刺激他们去这个追求这些。而这所有种种的这个经验当中，性也是其中一种，而且是强烈的一个经验，强烈的多巴胺可以去分泌出来的一种经验。所以当性行为的进行的时候，多巴胺大量分泌出来，使得这个人的大脑感受到一种无以这个言行的这种快感。所以他会渴望说什么时候会再来一次呢，或渴望说多多的能够拥有这样的关系。尤其是男生，当他有这样的行为之后，他不只有快乐，他也抑制了他的痛觉中枢。所以你看，又快乐又不会感觉疼痛，那简直是人生的天堂已经到达了。所以为什么性对这些的大脑的连结是那么样子的吸引力，原因是荷尔蒙影响了这些青少年。而当他没有被引导，没有正确去使用这些的特点或神所设计的这些的美好的时候，很容易的就陷入了这些性的传染病跟未经计划的怀孕，甚至呢它破坏了它的这些大脑的连结。当我们有亲近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会渴望更加的亲近，或甚至这些连结会使得我们呢，因为太想要继续去维持这个关系，所以我们更愿意用性当作代价去做这个连结。所以为什么有些比较年轻的人明知是烂桃花也斩不掉，因为呢他已经建立了那个习惯跟连结。另外的性行为当中呢，不只只有这些真实的性行为产生会让多巴胺分泌出来。青少年对视觉是非常的敏感，尤其是男生，一般的成年人也是这样，因为睾酮素的关系，睾酮素非常的高，所以他对视觉是非常的敏感的。所以 A 片呢，就是对他们最大的一种诱惑跟伤害，因为整部片子都是视觉，所以刺激不断的，等于这个人一直不断的被刺激。那这被一直不断被刺激呢，科学家呢去研究这到底对我们大脑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他们发现当你看越久的 A 片的时候呢，消费越多 A 片的人呢，他的大脑的这个行为冲动的中枢的密度会下降。这什么意思？我们刚刚说到了，我们人会想要去冒险去做新事物，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行为的冲动中枢会激励我们去做出事情来，激励我们去把事情给完成。如果这个中枢的密度下降，就代表你被激励的这个程度下降了。所以你看越久呢，这个人就会变成越懒散，那越懒，因为他已经越少能够引起他的兴趣，引起他的日常生活当中会冲动想要去做什么美好的事物出来。所以越看久的人，他越需要更多看 A 片的这个时间。看完之后，很多部分他会有这样子的另外一种性行为的产生。性行为定义不是只有在肢体上的这一个运动，包含呢所有的能够引起你的性的欲望的都叫做性行为。所以亲吻也是性行为。所以这是书上的这些定义告诉我们，手淫也是一种性行为。当我们看完了，我们就很希望能够进行这个性的活动，能够去抒发我们的性里面的这个渴望。那没有这个伴侣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甚至是有伴侣的时候，我们也会转而变成是常常有这手淫的性。那对我们婚姻关系，对我们关系有害，就是会使得我们呢这个对关系的不满足。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你清楚知道，女孩 女性跟男性对性的发生是不一样。女性呢，她是在于亲近，亲近之后才会有性的冲动会出现。男生是不一样，男生是有性的冲动才会想要亲近。所以如果我自己就可以去解决这些的欲望的话，我为什么要花时间在伴侣的经营，在爱这一个人呢？所以就会造成了关系的不满。而青少年如果常常的手淫，它增加的就是社会性癌的危险。这个社会在因为被性化的关系，性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性的暗示、性的讯息、性的画面，所以使得我们的青少年，包含了我们自己，常常的不知不觉的呢，都被这些事物的危害。所以我们以为说好像这世界只有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但这是不好的这个发展。出产树呢，是神来帮助我们能够建立呢美好的关系的一个重要的神经传导物质，科学家叫它叫做爱的荷尔蒙，也叫做一夫一妻的荷尔蒙。好，所以科学家很有趣，他们在科学报告里面就画了很多爱心啊，这不是真正的，在化学式上面全部都是爱心，因为呢号称这个就是一个爱的荷尔蒙。当我们亲吻、牵手、拥抱，然后性行为、泌乳或者是生产的时候，这一个促产素都会分泌出来。所以当我们拥抱、我们愿意亲近对方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就会在大脑当中分泌很多的这一个促产素，使得她愿意信赖另外一个人。因为我刚刚说过，关系就是一种冒险。我怎么知道我选对的人呢？我怎么知道我继续跟他下去会有什么样的结局？他会不会爱我呢？他会不会从一而终的爱我呢？当然这是将来的事情，可是要跨过这个门槛的时候，他必须要怎样？信任。所以身体也在帮助他信任那一个人。所以除非怎样，你真的相信这个人，否则呢，不要让你的身体有这样的倾向去帮助你烂桃花，你也继续坚持下去。所以当我们信任对方的时候，我们就会去亲近他，甚至导致亲密的连结。而当性行为的时候，这些的连结，大脑的连结就会建立起来，所以他会渴望再一次的跟他有这样温柔的感觉，再一次跟他有亲密的感觉。那因为这样子，所以呢，性行为之后或亲密的行为之后，会导致我们的大脑的更多的分泌，那更多的分泌之后，就使得我们更愿意信赖这个人。所以这是一件好事吗？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关系要突破。所以但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发生才算是好事呢？是在婚姻当中是最棒的事情。因为当你越是这样，你就越信任对方，越信任对方越紧密，这个关系就越没有缺口，就越能够怎样去拒绝诱惑，越能够呢去得到这种一夫一妻的这一种关系的美好。有人不了解神的创造，所以常常会说一些的荒谬的话，他们认为说一夫一妻这根本就不是生物的这个原理，我们怎么可能跟一个人一辈子呢都在一起？我们男生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传宗接代，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尽力的怎么样，到处播种啊，到处的去播种啊。但是呢这些都是不了解生物学的原理啊，因为生命呢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人也不是这些基因在控制我们的而已啊，所以这些都是荒谬的言论。那另外一个，如果一夫妻制，那我们不是越来越无聊吗？因为他们不懂得这个循环。当我们是关系越紧密，我们就越互相信任，所以我们夫妻当中会有越来越多的默契。有的时候你不用讲什么你都能明白，甚至因为默契，因为这个关系的紧密，我们当中就有很多精彩的这一些的回忆跟火花会出现，我们也会有更多的创意出现。所以刚刚说女性 在这个信的行为模式里面最重视的是什么？就是信任，亲密的感觉。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就越来越加的这个亲密。所以这是神呢给我们创，当我们越信任，越去做这些亲近的动作，它就越分泌了，我们就越来越紧密，越来越紧密，越来越紧密，我们就这关系就越来越能够的去抵挡困难跟诱惑。所以催产素在这些的状况底下会分泌出来，它呢会促进我们的连结。所以他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德国大学波王大学呢，他就找了两组的男士，一组是有稳定关系的男士，一组是没有稳定关系的男士，在他们的鼻腔当中喷了这个促产素，让他们去做行为的反应。喷了之后，他把这些男士都带领到一个空间，这个空间里面都是陌生的女子，他去观察这些男生怎么样跟这些女孩子互动。他发现已经有稳定关系，然后又喷上这一个促产素的人，都会与这些陌生女子保持10到15公分的距离。所以这真是一个非常的这个自然的一个拒绝诱惑的一个设计。那为什么有稳定关系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呢？原因是因为他已经有稳定的关系了，他是增加的刺激之后，他进行的是什么？这个循环更加的怎么样去回忆起来与他有深刻关系的那一个人，这使他能够去拒绝这些陌生的人。所以当我们在婚姻当中去进行这样子的循环的时候，会使我们婚姻的关系是越来越加的稳固。但所有的性行为都会有这样子 的循环出现，差别在哪里？差别你是不是能够有长的时间能够让他的去走正确的这个正向的这个循环。青少年的危机是什么？就是他的恋情太短暂，所以当他有性每一次的交往如果伴随着性行为的时候，他都会信任，然后也导致着然后又分泌。但问题是他3个月之后呢就分手了。必须这个大脑连结被建立起来了，3个月之后就被打断了。在碰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又必须重新去建立起来。所以建立打断，建立打断，就使得这个人信赖人的能力，建立关系的能力越来越差，最后变成了一个循环，变成一种生活的模式，就是他不再相信真正的爱情，或者是不再相信说有人真正爱他。那婚姻就不同，当他在这个婚姻当中他有长时间的去陪伴的时候，他会建立的使得他们的关系越来越加紧密。关系的疏离或是破裂都是痛苦的，所以难怪有很多人是委曲求全，甚至愿意用性呢去能够让这个关系能够保持住。关系的破裂的痛苦到底是什么样的痛苦？是心理的感受还是真正的一种痛苦？科学家很想去了解，所以他们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这个实验呢是让人去玩电动玩具，这电动玩具设计很简单，就是这个电脑里面的人，当然受测的人起先是不知道这是电脑里面的人，所以他们以为是真人。所以这个电脑游戏就是他丢球给我，这个就是我受测的人，然后我丢球给他，然后他就丢球，那这样就是一个循环了。我们来玩游戏，然后玩一玩，他当然觉得非常好玩，因为他以为电脑的让两个人是也是一个人在玩啊，所以我们就有互动。接下来呢，程式改变了，程式改变就变成是说，他丢球给他，他又丢球给他，就是不丢给你。如果你是那个受测的，你会怎么想呢？你有什么感受？你会觉得蛮沮丧的，有可能。好，这样的情形持续下去之后，发现在大脑扫描的时候，发现这一个人他大脑这个地方被活化起来了，而且随着时间越长呢，这个活化的程度越高。丢球给你，丢球给他，不丢给你，为什么这个大脑这个区域被活化起来？他们想了解这个区域到底是什么。原来这个区域叫做前扣带皮层，它就是去感测到我们身体 疼痛的地方。所以你丢球给我，丢球给他，不丢给我，我怎么样？我脑子怎么样？感觉痛了，是真的痛。因为这个处理也是我们身体疼痛的感受。所以被孤立、被霸凌、分手、失恋，你看那个人为什么那么沮丧跟那么样子的难受，是因为人说这些痛苦不是心理想象的，而是脑子真的感受到痛苦了。所以他做相反的实验，当有人情绪不好的时候，他给他吃什么抗这个身体痛的药，也发现这人情绪有一点好转起来。所以更加证实心底痛跟身体痛是重叠在一起的。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人很清楚的知道，不只有圣经告诉我们人的关系破裂是痛苦的，连神所创造这个身体都在警示我们，你在遭受痛苦了。痛是一种保护机制，如果你不知道痛，你就不会想要去得到健康，得到治疗。所以当我们对关系的破裂痛苦的时候，我们才会想到我们要怎么避免的痛，我们应该要与人怎么样，如果是在同侪之间，我们就应该与人和好。在夫妻关系也是一样，我们痛了我们就要与人和好，我们感到霸凌的痛苦，我们就要善待彼此，因为这是神给了我们一个警讯。那很多人可能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些，但他用错误的方式想要去维持这个关系的时候，他很显然就用性呢去做一个手段，因为他害怕，他太担心，或者是青少年太害怕被孤立了，所以他宁愿用性呢来当做一个连结的手段。而这在目前在现代是更加的危险，因为不只有他个人，在整个的环境里面也越来越把性呢当作是一件自然的事情，或者是不是本来就是自然，但是呢是很多的这个行为发生呢是一种自然的行为。所以在音乐录影带里面做美国做调查，三分之一呢是有关性的内容，晚间节目有三分之四有性的这个内容，而常常接触到这些内容的青少年，他会误以为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的情形，所以他对于性的态度也会保持比较开放的态度，所以使得我们在这个社会是更加困难的。但一切都没有了拯救吗？其实神也给了我们一个很棒的一个职分，就是我们是青少年的这个带领，或是我们是他的父母，青少年是很在乎你的意见的。所以做社会学做的统计，青少年最想要问意见的人是谁？是他的父母亲。49%，他最在乎他的父母亲怎么看他，怎么想他。其次呢，才是同侪，再来才是媒体。所以当我们失去了这个责任的时候，他从你那边得不到任何的这个意见，他转而了就寻求了同侪。同侪的意见不一定都是你所喜悦跟接受的。另外在他做这些决定的时候，关键是什么？拒绝这些的不好的行为或危险的性的行为的时候，关键是在于这个青少年能不能够有正确的价值观跟道德感，还有他有没有信仰。弟兄们，我们何等幸运啊，他们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成长的，他已经被神预备了这些，但还需要你的努力，因为你有传给他吗？你有教导他吗？你有跟他聊这些吗？父母重要的，因为你的参与很重要，原因是因为他的前额叶还没发展，所以你等于就是他的前额叶，去帮助他做决定、策略规划、抽象的思考，使得他在这部分不足的可以被你满足到。父母的参与绝对有影响力，你多参与他呢，对这些行为的发生的比例就会下降。你表达不赞同，他会心里面会有一个尊重的一种感觉。当他呢想到这些事情，他会想起你是不赞同的，他会去参考，他会去警戒自己。 所以他也比较可能变成一个不是这个性活跃的分子。当你常常表达对这些事情的看法以及你的价值观的时候，他潜移默化的也接受到了你的价值观跟你的看法，也使得他能够去做一个谨守的一个青少年。任何的事物，不管从圣经或者从科学，因为圣经是真理，所以在科学当中也一定都能够去见证到这一个真理。科学呢认为怎么样的青少年能够拥有这些拒绝诱惑的能力，这些拒绝诱惑的能力包含了暴力、自杀、情绪忧郁这些呢，还有性行为。关键到底是什么？关键就在于这个家庭是不是有高度连结的家庭。高度连结的家庭很难吗？其实神已经给了我们很棒的这个福分。星期天我们全家一起来聚会，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建立关系，我们介绍我弟兄的小孩给他认识。所有的青少年都是在这些叔叔阿姨啊、哥哥姐姐的眼目底下，他虽然跟你以前有一些隔阂，可是他跟别人是不是有关系，别人还可以劝得动他，所以这也有连结。所以这个家庭对我来说不是只有你自己的家庭，也关乎了这整个大的家庭。神帮助我们，保守我们。那至于在你自己的家庭里面呢，怎么样做出一个高关度啊连结的家庭呢？就书上有讲到四个关键时刻。第一个是起床之后，你有没有跟他陪伴在一起？第二个是放学之后，他看不看得到你，你们有没有对话，你们有没有分享？再来吃饭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做这些事？再不行，可能有的弟兄都很忙碌，吃饭也不能一定能回家吃饭。睡觉之前他看不看得到你？睡觉之前能不能有一起去分享，一起去祷告先？如果当这些事情都做了，其实你就已经是高关度，这个高度连结的家庭了，那也会帮助这青少年是一个稳定的发展。最后呢，其实在教会当中也不是家庭的力量，教会本身就是一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我们要去建立一个健康的这个性的文化跟这个健康的社交的文化，很重要的也是要建立一个重要的一个约会的文化。我们一定是从这个大的这个团体圈里去认识，所以刚刚有呼吁这些单身的弟兄姐妹，这个营队应该要赶快去参加啊！大的营队就是认识彼此，然后从当中呢一起去玩，然后才能明白我喜欢谁，然后别人喜欢我什么，而不会变成是追一个爱一个，然后呢追到了这个可能就觉得啊不适合。可当我大量的这样子去认识人家，我才能够在我内心当中开始的去走路或者去思考，我到底喜欢谁，谁喜欢我，我适合什么样的别人适合我。那这样呢，我们才会开始去做约会啊。那这个约会呢，就更进一步的呢去彼此去交往。但到目前为止，都还不是男女朋友，只是在认识，只是越来越缩小范围。啊，最后呢，可能我已经确定了。然后我才要开始有一个告白，向大家去宣告我们已经是男女朋友了，那才不会让这个关系呢都在这一些隐秘或者是暧昧当中去度过，而是每个人都知道，而是祝福你。但在这里的时候，关系也是越单纯越好，最多的范围就是牵手而已。因为呢，亲吻绝对呢就是性的前奏，因为口腔里面就有很多这样子的荷尔蒙来刺激你呢，更往进一步，让促产素、多巴胺这些呢分泌了，让你更勇敢的去更前一步。促产素让你更信赖另外一个人，然后建立了这个信赖原则，所以亲吻绝对就是下一步骤的第一步而已。所以越简单是越能帮助自己的，而我们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国家也负有一个责任。当我们理解这一切的时候，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呢是我们的房角石，各房呢靠他联络得合适。所以这整个事情是一个群体的， 我们就是一个群体。所以当我们只在乎我们自己的小孩，在乎我们自己的家庭的时候，我们的小孩出了这个社会依然受到这个社会的残害。我们的小孩依然可以在 7-11 在这些商店里面看到那些我们不期待他看的东西。除非什么？除非我们都站起来，我们在这边聚完会之后，我们懂得呢去经营我们周遭的这些邻里，让他们能明白他们的想法跟我们的想法一样，那我们才能够真正保护到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社会呢也才能够如同神所期望那样，是一个懂得关系又尊重他美好创造的一个社会。谢谢大家听我分享。
好，我们谢谢蔡志东牧师的分享。我们知道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的，是因着神的爱，而且我们被创造是在关系的里面，所以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祝福我们，让我们有健康的关系，有连结的关系，有这样子一个和睦的关系，而且知道我们跟人、跟神、跟人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在乎我们的幸福，也在乎我们是不是健康。我们真的是求神帮助的，关乎我们的生命，并且我们知道我们要一个圣洁的关系。那我们不管跟家人、跟我们的同伴、弟兄姊妹、同事，我们都有美好的关系，因为神已经把这能力赐给我们，借着他的话语，也借着他在我们身体、心灵这样的一个创造跟安排，驱使我们跟人建立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连结，好不好？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与人和睦，也是跟神和睦的人。弟兄姊妹，你跟人的关系怎么样呢？有时候当我们跟人的关系破裂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孤单的，其实我们是有压力的，其实我们是不快乐的。一个快乐的人是跟人和睦的人。所以如果你在这方面的连跟的连结，或者源于你的原生家庭，我们求神来恢复建立我们，因为神给我们他的家，神给我们在这里可以来重新学习，重新来建立。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渴望？或许你在这个人的关系连结上你是弱的，说神帮助我，让我跟人能够来建立这样一个信任、连结、和睦、有爱的关系，好吧？我们就一起同声开口为自己来祷告。不管你跟家人、跟朋友，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是按照你的形象所造的。主，我们是在爱中因着爱被创造的，我们是被造在关系当中的。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主啊，你帮助我们，你帮助我们，你来恢复我们，恢复我们。主啊，跟你有紧密的连结，在爱里头没有惧怕。主啊，你在恢复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来学习，主啊，能够跟人来建立，不管是我们的家人，不管是我们的亲朋好友，不管是我们弟兄姊妹，不管是我们同事，主啊，我们能够来跟人建立那样的一个和睦的关系，主啊，那一个爱的关系，主啊，那一个连结的关系，那个健康的关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主啊，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生命的大能，主啊，借着你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身体，在我们心里啊，各样的创造跟安排，主啊，你恢复我们。我们在我们的原生家庭，或许我们没有做这个连结，我们因着创伤，因着这些伤害，我们没有被建立起来，或许我们跟家人是疏离的，所以以及我们在人际关系有各样的挫折跟挫败，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主啊，你来医治我们，你来恢复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主啊，若这保守我们的青少年，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你若是青少年，是社青，你还没有结婚，也求主保守我们，知道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设计，在他真理当中保护我们，让我们不在这样错误的这些性行为的里面，以及造成我们这些伤害，我们对人不信任，我们没有办法建立那个跟人亲密的关系，以及造成我们各样的一个生命的毁坏。我们求神来保护，在这个世代，不仅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所牧养的这些青少年、社青，我们也知道很多人他们在被拒绝的痛苦当中， 我们也求神来帮助他们，保守他们，医治恢复他们。我们再次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耶稣，我们谢谢你，主，我们再一次的主啊，为到我们教会的孩子，主啊，是这些青少年，主啊，这些社青，主啊，你来保守他们，主啊，让他们敬畏你，主啊，他们敬畏你，主啊，是的，主啊，他们在你的美好的设计跟安排和约和话语当中，我们保守自己，我们保守自己，我们存着敬畏你的心，主啊，听从你的话语，主啊，这些律律典章，主啊，这些命令诫命都是为了要保护我们，都是要来保护我们，使我们可以健康，使我们可以兴盛，使我们可以真正幸福。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主啊，我们在我们主啊，是的，这无知的当中，主啊，我们伤害了自己，我们伤害了别人，主啊，已经让我们的这只脚人生的道路，主啊，主啊，走得非常的辛苦，主啊，求你来怜悯。主啊，不管我们曾经有犯错，或者是我们正在试探当中，都求主保守我们，存着敬畏你的心。主啊，让我们主啊，在每个抉择，主啊，我们都保守自己，不遇见这个试探。主啊，不遇见这样的凶恶。主啊，保守用圣洁尊贵来保守我们的身子。主啊，也求你来保守我们每一个孩子青少年，不受这些世俗的影响，不受这些环境的引诱。主啊，他们在这样男女关系交往当中，主啊，也分别为圣。主啊，求你来格外的保护。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当中有许多哦，主啊，是的，我们渴望被肯定，我们渴望融入同侪，我们渴望有产生这样亲密的连结。主啊，我们不用错误的方法，主啊，我们更多的求你来医治恢复。主啊，求你来帮助，来建立我们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谢谢父神，你爱我们，谢谢父神，你今天将这样的真理来教导在我们当中。主啊，也让我们成为父母的，也知道怎么样子来帮助，来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也来影响他们。主啊，也让我们祷告来护卫他们，用真理来建立他们。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父神，你亲自来祝福我们这个世代。主啊，不仅我们自己，还有很多很多在外面这样一个整个大环境。主啊，求你来改变。主啊，求你让这样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真理能够被传扬。主啊，也让我们能够来有遵行你话语的能力。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愿天父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圣灵的感动与引导，与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家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末了。这样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姊妹，我们末祷后散会，会后有蔡志东牧师的书《信不信有关系》，信不信有关系，所以。